果果，果果因因，拈花微笑，种善因，结善果。
扫地扫尘埃，新花朵朵开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开启新花的时间。有一首禅师说，心田不种无名草，觉愿常开智慧花。那在心灵的园地中呢，你种了什么种子？那现在的收成又是什么呢？那是你的秘密园地，只有你自己独自感受，他人是无法感知的。我们处在这个变数大的时代中，自己调适的能力是否能随顺着因缘的变化而调整转速，使中轴不变？处在这个不确定因素很高的运转中，如何让自己不失速呢？或者是在这个急速的变动中自成了一个漩涡，将自己困在其中？如果是向下旋入无法自拔，那只是烦恼痛苦。如果能往上腾出呢，让自己的世界更广阔更自在。学佛是学习自我觉醒，学习自我修复，启动自我修复的能量。一旦觉悟了这个道理，了知究竟，这些都是人人本具的光明与智慧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大家都具足了这个光明与智慧，所以不要忘了它。光明跟智慧呢，不是向外追求才能得到的，那是我们自己人人本具，只要你向你的内心去看，只是人民迷失了，暂时被贪嗔痴蒙蔽了智慧光明，而处在灰暗中跌跌撞撞，伤了自己，偶尔也会伤了别人。如果是心向外求呢，一切都受控于外在的因缘条件，自己无法自主。譬如，如果你认为幸福快乐是因为他人的关系才能拥有，那如果是这样，那你的幸福就是别人在决定的，你没有自主性。观念上认为说，因为你对我好，那我就快乐，你对我不好，我会痛苦，我会受伤。一旦自我认定我受伤了，一般人容易陷入报复的思维中。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呢，身边又没有善缘出现，那负面的行为模式启动，导致深陷在困顿中，甚至是青春岁月将在特殊的场域中度过，被迫的改换种种连结的方式，甚至是无法连结，因为没有办法连结到你自己心中的欲望，那心生埋怨。现在来学习调整的方式，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中呢，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转速？那要调整呢，当然有时候就必须要借外在的环境的影响力，那学习改变自己生命中的中轴线，不偏离良善智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仰仗消灾延寿药师经的经文，借着经文的导引呢，逐步走出生命的困境，开启智慧的花朵。 们之前有念到的经文是成觉慈目早速清净，以诸香华烧香涂香作众祭乐供养形象，于此经典若自书若教人书，一心受持听闻其意，于彼华师应修供养，一切所有知生之具悉皆施于，勿令乏少，如是便蒙诸佛护念，所求愿满，乃至菩提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大概的纲要呢是在谈哈，我们学佛呢要先学从恭敬佛法僧三宝开始学起做起哈。成觉此目早速清净呢，就是说我们当你要诵经的时候呢，那你就要早上起来漱口啊，那把自己整理干净啊，这个是在表理上是我们外在的自己的身体，我们把它打理好。那如果从自性而言呢，从理上而言就是表我们的自性本质清净的。以诸香华烧香涂香呢，就是我们有种种的香品，那供养诸佛菩萨，赞叹诸佛菩萨的圣德。作众祭乐呢，是表法音微妙，我们用种种的乐器供养。那供养形象就释迦牟尼佛，虽然以视线灭度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福报只能见到佛像了。学佛呢，我们先学恭敬三宝，就那我们恭敬心是表显于外，所以学习消灾延寿药师经的行者，要保持身体的清净，无论是意念上还是身体上还是环境上，都保持清明。那一再来呢，往内心就是心香一半，沉香能让人心沉静下来，那用供种种的乐器呢，展远清净的乐音供养诸佛菩萨，那理上就是表征我们心集中一处，义理上呢就是表征心集一处，集中在自我觉悟上。我们供养佛，再来法呢就是提以此经典若自书若教人书，一心受持听闻其意，就是在抄写经典的时候呢，不只是停留在数量的累积，我抄一本我抄两本我抄几本，而是能进一步的以清净心抄写。在抄写经文的当下呢，必然是没有烦恼的，时间一溜烟就过去了，不会有度日如年的苦受。那更进一步呢，可以再借着抄消灾延寿药师经的历程中呢，去了解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了解消灾延寿药师经的义理是在告诉我们什么，启发我们哪一方面的智慧。那更进一步呢，你还可以引导周遭的同学朋友也能享受这般清净无杂的时间，这个属于法。再来呢，于彼法师应修供养，一切所有知生之具悉皆施于，勿令乏少，如是便蒙诸佛护念，所求愿满，乃至菩提。所以当你想要心中的愿望呢都能圆满，甚至要帮助别人发菩萨心发菩提心救度众生呢，那当然要如法修行。所以这里在供养身，就是说 你有因缘跟法师结缘的时候呢，不妨跟诸位法师结善缘。因为法师呢，他广修诸善，法师就像是护理师，那佛陀就像医王，那佛陀他开的药方，他知道众生的迷茫在哪里，众生的心病在哪里，众生的烦恼的起源是什么，所以佛陀他会开了很多的药方，那法师就像护理师，提醒内心有伤痛的人，还是有种种思想上问题的人呢，法师会提醒你该服哪一帖药，那他受伤的时候呢，法师会在旁边你陪伴你，那引导你怎么样能恢复这个伤口，不再隐隐作痛啊，他提醒你要服用疗伤之药，那协助你修复种种伤痛，回归康健啊。所以你供养实修的法师呢，那透过法师的因缘，你就间接的跟众生结善缘了。那有了善缘，当然你就有福报，有了福报呢，你所求就圆满啊。那法师犹如引进你修善的桥梁，犹如引导你离开苦海的船只啊。那法师你也可以做自己的法师，你依法修行，依消灾延寿药师经的义理，依着诸佛所教化的来逐渐的修正自己啊，当自己正向光明的法师。以法为师呢，那学习以正法作为导向，那知道呢，站在人生的转捩点上呢，该转向何处呢？那处在这个转捩点上，是否有智慧、有度量呢？如果是我们一念慈善心起呢，那引导自己转向幸福，那以后就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了，而不是迷失、坐困、愁沉。那我们可以以智慧呢，捐除这个不安的因子，不会空有肚子而没有度量，知道在这个时空中呢，在心灵的原地，我记录的是什么？如果呢，已经是成年人了，那是否可以以一个成熟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问题？能理解过去生命的时间给自己深层的意义是什么？那知道自己心中的苦是源自于贪心，容易生气，很在乎对方的用词，那对权力跟利益的执着呢，缘起时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否是清楚明了的，是否知道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？当烦恼升起时，不妨静下心来思维，我烦恼是因为期待落空，还是自己想象的情景困住了自己？如果是因为期待某人的出现，不妨换位思考，期待中带一点体谅，毕竟因为空间不同，所以对时间的解读是不一样的。常言道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这是因为思念，因此时间感度拉长了。那如果是因为暂时中断的连结，心中想象出的不安，那这些情景是不是真实的？是因为心中疑惑不安所产生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不妨中断想象，找一些符合目前因缘条件的方法疏解情绪，譬如说阅读书报啊，还是抄点经典啊， 还是写写东西，还是起来走一走，还是借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导引自己平心静气。生命中许多烦恼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呢，往往出自于听跟说之间的认知与落差。比如说自己听到的是不是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呢？从自己口中说出去的话是不是能说的话？在民国大概1996年的有事要前往台中，车上有几个信徒，在这个行程中呢，因为红灯停下来，在等的过程中就瞄到路边挂着一幅广告布条，上面写着跟心缘，那下午茶晚茶139元。车上的人呢对这个布条的反应是不一的，一个就说啊139元吃到饱，另外一个就说啊阿莲来过，丙呢就说啊这是一个发生枪击案的地方，丁呢就说师傅我们下午来这里喝茶好吗？车上的我呢静听每一个人遇到因缘的相应，众生的眼睛看到了布条，眼根对色尘，眼识呢瞬间就连接了意识，借着眼睛看到，嘴巴能说呢就说出自己的想法。那我们的自信是唯一的，但我们的心念有千丝万缕，如果没有理清呢就会纠结不清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阿嬷呢，她带着两个孙子，那平常她就想说我要建立这个两个小孩两个孙子呢要有健康的思想，所以常常也会带着小孩子到公园走走。大孙子如果不小心跑跑跌倒的时候，那弟弟就想要去扶他，那这阿嬷就想说不行，要让他自己站起来，所以就会教导那个小孙子说不要扶他，他自己跌倒要自己爬起来。那所以这两个孙子呢都熏习到阿嬷的教育，就是说自己跌倒要自己爬起来，可是毕竟小孩子的心智并没有那么成熟，他的生命经验还没有那么丰富，不知道说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应该要运用在什么时候。那有一天这个阿嬷在拖地的时候呢，那不小心就从二楼的楼梯口直接摔到一楼，也是跌坐在地上很痛苦，那他就叫着那个孙子说来把阿嬷扶起来，结果这个时候他的大孙子就说了，他叫他弟弟说不能扶，他就跟阿嬷讲说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。哇，这个阿嬷就很生气呀，叫你扶起来你不扶你还在说什么？那这个孙子他觉得很冤枉啊，阿嬷你不是平常都说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？所以这个阿嬷也很生气，可是他想要打这个孙子又打不到，因为他自己摔到一楼的时候其实是很痛的，所以他这个痛里面就掺杂的苦。他的苦是什么呢？他苦是说希望孙子可以扶他起来，可是孙子却拒绝。那孙子拒绝的原因是他以前教育他的自己跌倒 自己爬起来。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呢，要知道有病跟苦它不应该是连在一起的。比如说我们跌倒了很痛，但是不要加上心灵上的不满或者是痛苦，或者是埋怨别人为什么没有帮你。如何在这个世间的文化中活出没有障碍的生活？自信的智慧虽然是本具光明，但是被自己生命晦暗的记忆遮蔽了光明，因此看不清眼前问题的所在。既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就不会有圆满解决的方法。猛力顶动归，莽力扎归。